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7月17号星期二，根据一项发布在《自然遗传学》期刊的研究，有7个国家的科学家透过破解无尾熊的基因排序，发现了决定无尾熊饮食和免疫的基因组。我特别提醒我们养宠物啊，养猫啊、狗啊、大鹦鹉啊，会说话的这些八哥啊什么的啊，提醒这些听友，说不定我现在说的无尾熊日后跟你养宠物的这个经验也可能有关系。这7个国家的科学家呢，透过破解无尾熊的基因排序，发现了决定无尾熊饮食和免疫的基因组，希望借此研究让数量急剧减少的物种能够有免于灭亡的命运。而英国近日也有一场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学座谈，独立机构叫做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这个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的专家表示，英国法律目前禁止校正后代的基因缺陷，当然这是基于伦理的考量，但是呢，委员会的专家表示，也不应该排除未来立法容许编辑基因。这当然只是语词上面的修正啊，其实也就是开一个后门，扩大基因研究，甚至直接动手剪辑改变基因的，扩大它的门槛啊，然后就降低它的门槛。比方说把遗传性疾病里面啊，或者是较为容易得到癌症的体质删除掉，同时也鼓励包括美国在内啊，中国在内，以及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尽早的能够参与公共辩论，来探讨编辑人类基因可能的意义。换言之，人要继续化妆，而且更进一步的，决定自己，更像。什么叫化妆跟像呢？就是走向上帝的那一步。我们今天点的歌是未来强者会由谁决定呢？问世间谁是强者。来来来，谭咏麟和谭维维的歌，强者背后一定有基因。在不久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一样是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介绍了远流出版社的也就是科学人月刊的一个系列丛书，那本书我们介绍的是动物行为活灵活现。事实上在科学人啊，另外还有3本专辑，包括2016年出版的窥视大脑，窥探大脑，2017年的窥探心智，和2018年的窥探心理。这第三本呢正在编辑，近期会出版。但是无论是哪一本书啊，都是要从生理包括大脑的演化、认知和思考，最后提到日常生活啊。出版之后，我相信这个我对于希望能够从比较科学的角度理解自己的脑部的运作，不论是清醒的时候或者是睡眠的时候，大概有这个企图的读者都可以从这几本书里面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今天我们这个单元科技 email 访问的来宾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中原大学心理系及心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啊，郑谷彦教授。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小说家，台湾非常重要的小说家郑清文先生的女儿。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窥探心智。 也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系列三本书的第二本，也是属于科学人的博学志系列。在这本书的文前啊，整个书前面，郑教授为整本书写了一个导读，标题是《改变正在进行》。我们从这个导读上来看，究竟我们现在对于我们人类的心智活动，有哪一些主要的掌握方向，以及研究的方向？
从很久以前开始讨论到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那研究的方向呢，最开始就是第一件事嘛，就是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人有灵魂啊，人跟动物的差别，因为人都很想要，我们要做万物之灵嘛，
是，
所以那个时候最大的在我们心理学里头最常讲到就是笛卡尔，那时候大家很爱他，因为他就说心物二元嘛，心物二元的意思就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啦，
是
所以动物譬如说也会痛也会跑，然后也有反射，可是人不只是有这个，人有灵魂，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心智，所以第一个方向是先确定是不是这样。那我自己从大学读心理学到现在，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包括刚才主持人有讲到新的这一本还没有发行的这一本就是这个窥探心理就是对那就是它是一个系列，就是我们很想要跟别的动物不一样，所以才会讲心物二元，可是走到今天会发现也没那么不一样，就是心跟物还是要合为一，
是
好，那譬如说，所以这个就是我做心理学家最觉得有趣也觉得最头痛的地方，我说心物合一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概念，那心物合一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说人有意志力，好，比如说像最近大家在看世足赛，哎，真的是吗？好，就是那个差别，真的像那个最后一场啊，就是对方进球之后，我好像就垮了是什么意思呢？好，那时候对方没进，不，你没有乌龙球，好像你就比较有力气。好，所以心跟物其实是合一的，像我刚刚说，意志力的确是有，甚至有人说，比如说同样的癌症末期，我自己有没有求生意志，有没有差别啊？那我在譬如说重大的像最近这个意外中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要去撑很久要等人家救，我想活我不想活有没有差啊？以心理学这么多年，如果算的比较最窄也有140年嘛，那最宽你甚至从希腊时代开始算上千年的这个经验的确是有差，可是心理学家最大的困扰是常常有很多误用，那譬如说，那我们现在说心物合一咯，那意志力的确有差咯，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要会有一些气功会不会那个气功这种事情就是有的是有道理的。
有导向了神秘的解释。
对。
那像。不过等一下我想要回到一个更清楚的或者说我们一般常用的语词里面去理解。刚才您讲了几次心物二元或心物合一啊。
对。
据我所知好像我们现在更常会使用的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叫做意识。
是
吧，就是说我们人之异于禽兽者，或者说人之异于他人者，
是
几息，
是
也好像就是因为我们有独特的关于自我的意识，
是
这个人肉体腐朽，那个意识就不服从在上面，
是
所以服从于个人身体的意识，恰恰也就是区别他与其他人或者是与动物之间的这个好，那么意识以及心理学家很喜欢在过去100多年喜欢讲的潜意识，
是
这又是怎么样一个解释跟认知？
讲的比讲潜意识。最多人就是讲弗洛伊德嘛，好，那我们先不要讲那么深，我们就讲说意识是什么东西，意识就是说我做某件事情我自己知不知道，最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譬如说从日常生活的例子里面，像现在年底要选举咯，还有平常的商业产品广告很多，像这些都是操弄或者是说控制我们的意识，就是不知不觉中它重复出现，所以因为我们心理学有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越常见的东西越常听的东西你越有可能觉得它是真的，然后所以为什么广告要重复播，为什么甚至是选举的标语要重复出现，因为重 复重复一直看一直看，你就会觉得，那就会觉得它是真的。所以以这一点来讲的话，你就会在想，就说所以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主人啊。
嗯，
好，那像就是还没有出的那个，但是因为很快出，所以可以讲一下，就是里头有一个案件，就是一个先
生，你讲的就是窥探
心理，
心理
就是现在正在应该是这个月就会出了。那他就是里头有一个案例，就是先生睡觉的时候梦到太太来要有梦到有人要杀他，就他就在梦里面把那个人杀掉，就那个人其实是他太太。
哇、
那所以在法庭上后来是判没有罪，因为就是他是在睡梦中。他
在睡梦中实际上做了这件事。
对，那所以就说不是他有意伤害，不是他意志控制嘛。像台湾最近这几年很多案件会比如说小灯泡这些事情，那就会大家会讨论说这个人做，你可不可以说他是心智失常，说他有精神疾病，所以就可以免责。在美国的法律比较简单，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用心理疾病来免责的标准，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病，好，你有没有视觉失调什么都不管，你这个人做这件事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所以你若知道就不能免责，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病。所以你若知道就不能免责的意思就是这是你的意识控制的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在意识之下我们不知不觉做的，这个是有可能。那这也是那个弗洛伊德当初最多讨论的地方。那因为弗洛伊德也是被误会很多，所以因为他讲的潜意识，他讲的这个因为他当时的背景最主要就是说人有很多行为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尤其是压力，所以他那时候讲的最多的是因为心理的压力就转化成身体的症状，因为他本来是医生嘛，他原来就是医生，那所以他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后来变他的学生代号是叫 NRO 这个人，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年轻女生，不知道没有什么病，手不能动，那去看医生都检查不出来，后来发现他是罪恶感，就是他的爸爸是重病，那他道义上觉得应该照顾爸爸，可是自己又一直想要去做自己的事去玩，听到隔壁的 party 就想说为什么我不能参加，所以是这个罪恶感使得心理的压力转化成身体的症状，所以这个是当初弗洛伊德说的歇斯底里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弗洛伊德本来讲的意识是这种事情，但是在我们一般大众上就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误解，所以刚刚您问到就是说意识这件事我们可以分两层，大部分的情况我做什么我当然知道，但是的的确确也有一部分我们人做什么事情不见得是我们自己清楚可以控制的。
是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刚才郑谷院教授已经三次提到窥探心理，这表示他也是在做广告，因为这本书好像这个月，是这个月吗？
应该是，因为他那个导读叫我已经叫我教了。
现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二个，是窥探心智。
是，他要回来，
又要绕回来哈。窥探心智里面有特别在导读里面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的就是训练与控制，
是，
也就是讲的更简单一点，就像您刚开宗明义所说的，就是只要我们多做几次形成了一个思维的一个惯性，我们很可能就会受到控制或者是被控制，有的时候是被自己控制啊。但是从这一整本书，也就是从我们从心智的形成，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从这控制跟习惯的角度去做一个详细的理解？
绝大多数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认为可以达到。绝大多数的心智能力都可以透过训练跟控制，但是不是可以无穷无尽？
是
啊，譬如说我们说逻辑思考。可以训练控制，譬如说文章中里头讲到，譬如说体育选手，甚至这种我们就说一个体育选手，我们说他的心理强度很强，像这种是可以控制。那跟现在社会比较有关联的很可能就是这个情绪，情绪上的控制，尤其是像不管哪个世代不管哪个年龄，忧郁症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像这些都是可以控制。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无穷无尽，譬如说像台湾因为 大家现在少子化，很多家长都会尽所能，就是给小孩子从小就学各种，比如说语言能力啦，好学习能力啦，想要小孩子就表现得很好，不要输在起跑点嘛。好，那把小孩弄得好累哦，所以我先生常常讲说，都不要输在起跑点，都输在终点，因为就累死了。之前有一个小孩，他同时间大概小学生学6种外语。我想说哇，那我就有一点同情他，就说还好礼拜天可以休息。他说没有，礼拜天要上那个才艺班，
做作文课
啊、做作文课。所以训练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我文章里有讲到，是平衡，就是人的心理。譬如说像我说脑波，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脑波，那我可不可以就是一直训练他，我就是要某一种脑波出来？不行。不行，一方不行的意思是，一方面生理上也不允许了。那另外一方，对，另外一方面就是你那样做也没有意思。譬如说，我们知道人在紧急状况，肾上腺素会分泌增加，那你就会讲说，那很好啊，那就是肾上腺素分泌增加的时候，
我的体能应该会比较发挥了。
对，可是如果长时间，你就胃溃疡嘛。哦，就是它是个平衡的问题，包括脑子也是一样。譬如说我们说有一个生理的物质叫多巴胺，
多巴胺
太少是有 Parkinson's disease 的危险，多巴胺太多有视觉失调症，就是以前我们名字改了，以前叫
做
精神分裂症，现在改成叫视觉失调症，所以过犹不及。所以生理上、心理上，包括能力上，譬如说像我的学生这一季在赶硕士论文，那我就说你要赶，你要集中，可是不是无条无件的，所以可以训练，可是不是只要训练就会达到。所以读心理学最重要的、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个别差异。就是你这个人与生，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不是白纸，会有一些些不同。
是。
那如果作为老师或是周围的朋友或是父母，常常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看到你前面的这个人啊，他与生俱来哪方面比较容易，是他本来就比较长的，那你在那一方面去训练控制的话，当然就比较事半功倍嘛。那如果不是，那你就很累啊。所以绝大多数包括记忆力，好，包括注意力，
是，
这个都是可以训练跟控制。
是在这本书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窥探心智啊，
是
里面包括从脑养成好习惯这篇文章，高手盲点这篇文章，还有锻炼你的心智肌肉这篇文章，还有这个运动场上的心理学，刚刚你也提到如何成为顶尖选手，
对，
好像这些文章都涵盖了训练和控制，或者是透过大脑养成习惯，
是
来形成练习，
是
但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控制训练，或者举一些例子，我给我们解释。
譬如说，像刚才回到之前刚刚你问我的问题，就说心理学或者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这么多年，我们研究的方向，刚才本来讲说一开始是粗略的，那渐渐走就比较细致，所以走到今天，像您现在问的这个问题，譬如说我们就说用运动来讲好了，不同种的运动，我有两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是很不爱运动的人，我很难想象有一天我要跟大家推广大家要来运动，就是运动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能够减缓大脑的老化。因为大脑，我们所有身体的包括这本书里头也有讲到，就是我们所有身体的组织器官都是越用越需要保养，大脑例外。大脑就是越用越好，所以退休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兴趣等等等等，其实是很容易老化，很容易退化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运动这件事对大脑有很大的帮助，包含在老年化社会里头对于减缓大脑的失智老化这些都有帮助。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比较具体的讲，那要做什么运动啊？
是
不同种的运动有不同，会如果我们说大脑的肌肉会动到不同的大脑的肌肉，比如说你说我要慢跑，比如说你说打球，比如说你说像之前我有听到一个教授的演讲，他讲到说，譬如说做气功，做譬如说像那个叫慢慢的那个叫什么，叫做那种运动叫什么，太极拳，对，太极拳，对，就是都会用，他会用到不同的部位， 所以像这一些东西就是说，所以我就会说不要过犹不及的意思，说今天我这样讲了，
嗯，
我就很怕就有人听到就说啊糟糕，那我就要想一下我要动到我的大脑的哪一个肌肉，
嗯，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周一要太极拳，周二要慢跑走，不是这样子，
嗯，
不是这样，就你只要有做它就是好的事情，
嗯，
那所以核心来讲，如果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大脑最需要动的其实就是思考的能力，包含运动选手，比如运动选手，我明明知道这一球，像刚才我来的时候就听到今天是那个美国大联盟的那个全垒打比赛嘛，那就是有一个选手 Harper， 他是爸爸，他爸爸也是选手，就喂球给他让他打，爸爸太紧张球投不进去，那爸爸本来也是选手啊，好，那爸爸当然很希望儿子得到这个全垒打比赛冠军，嗯，他们之前一定有练过很多，对不对？那为什么当场就卡住，就紧张，就啊，所以就说我训练我的肌肉，训练我的身体的同时，我要告诉我的大脑，这又回到你刚才讲的意识的这个问题，
嗯，是，
就是我告诉我自己说不要紧张，是不是就可以不要紧张？好，尤其是忧郁症的人，我跟他说
这个可能很难吧，
很难，所以这就是变成要从专业，就是像忧郁症的人最讨，你最不要跟忧郁症的人讲，你不要烦恼，像以前吴念真就说他最讨厌人家跟他说你不要烦恼，你不要想太多，他说我想刚刚好，我只是觉得很难过而已，所以就是所谓锻炼不是无穷无尽，所谓锻炼不是说我有一次我去有一个演讲，妈妈就问我说要锻炼这个 大脑的肌肉有什么补品可以吃让我的小孩头好壮壮，
很用吃的是吧，
我说没有诶，就是睡眠充足，早点睡啦，然后多读书这样，
嗯，
然后妈妈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教授我知道，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补品可以吃，我说没有诶，他就问了我三次，我跟他说吃补品这件事啊，是除非你有缺，你若没有缺，你生下来的小孩健健康康的话就是要用，所以大脑的肌肉就是要用。
今天访问的是郑谷渊教授，中原大学心理系心理研究所的教授，我们探讨的主题是《窥探心智》这一本科学人出版的博学志。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段讨论，是跟我们的大脑和睡眠的关系有关。这本书里面有几篇文章谈到了这方面的研究。我记得在我们先前，也就是现在快要回来的。王道环先生的科技没有单元里面也谈到过几次睡眠好像现在变成一个显学了，最近这些年
是，所以睡眠这方面的研究，最主要以我们心理学来讲，现在也有试着用睡眠来做治疗，就是睡眠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休息而已啊，这个很有趣，是说从讲拉回去时间久一点，人为或是动物为什么要睡眠？
嗯，
本来是说，生物有植物跟动物，那植物因为不用动嘛，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
嗯哼，
所以对我们做心理学的人来讲，有趣的是为什么人要睡觉啊？因为人是动物，
嗯哼，
动物才会有神经系统。因为动物才要到处跑，你想象哦，古代就是人类刚有的时候，你每天要走多少多少的路，才会采集足够的食物来吃。好，那动就要耗能量嘛，所以最开始人为什么要睡觉，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就不要动了，是为了节省能源体力，对对对。但是后来渐渐发展出来，就是睡觉的时候不是只是身体的休息，还包含要做梦。所以现在以睡眠的研究来讲，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睡觉没有做梦的，大概是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睡觉然后要做梦的。那因为我自己是做认知心理学，所以对做认知心理学的人来讲，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做梦的那个部分。所以之前我们在 email 来回讨论的时候，也有讲到做梦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说啊，我有睡觉啦，可是我没有做梦，这是错觉。你只要有 两件事是错觉。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有睡觉，一定会做梦。
嗯。
第二件事是你试试看，你就睡觉，你不要做梦，你会累死。就是只有睡觉，你睡八小时，你每次要做梦，我就把你摇醒，这样。
嗯。
你是会累死的，所以表示说，做梦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人现在这么复杂的大脑，这么复杂的认知功能来说，它是有积极的作用。那讲解
跟那个我们熟悉的那个 REM。
REM 我看快速动眼期
有关系吗？
有有有，快速动眼期就是诶你棒因为我刚刚说到你在睡觉，你只要做梦我就把你叫醒、
嗯、
那我怎么知道你在做梦呢？
就是看眼球。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自己有做脑波，就是在睡着在做梦的时候，除了外观上有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期就是人眼睛闭着，然后你就会看他的眼皮快速的跳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脑波，表示你是正在做梦。
嗯，
那做梦讲最简单就是清垃圾啦，就是我们白天生活所经历的很多事情。
嗯。
不需要通通留下来，
嗯，
就好像你看我们现在每天的 LINE 群组的讯息，大概 99% 是垃圾，你要留下来的东西其实很有限。
嗯，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决定，或是怎么样在大脑的硬体上决定什么东西是好的、重要的，要留下来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什么要清掉，那个是在做梦的时候在做的事情。
做梦跟清垃圾的关系是什么？
做梦时候有的时候
是我梦到他了，他就
不一定不一定，做梦不见得有清楚的情节，可是它会让大脑在，因为它的生理的状态不一样，所以能够在睡眠的过程之中，在做梦的那个时候，透过一些积极的神经反应，把没有形成固定的重要东西清掉。简单讲是这样，所以才会说你如果一直睡，可是你只要做梦我就把你摇醒，你其实是非常疲倦的，脾气非常暴躁的，你的记忆力跟你的注意力都不能集中的。
是。
那这个是我们从，因为我自己是做认知啦，好，从认知的角度、嗯、那如果另外一个角度也有，从比较意识的角度来讲，
嗯，
就是说因为睡眠的时候，尤其在做梦的时候，你比较不需要受到现实的逻辑的拘束，所以过去也有很多例子嘛，比如说像之前那个化学那个苯环啊，苯的结构是一个环状，
嗯，
可是当初那个化学家他一直在算一直算这个苯，他都知道有哪些原子，拼不起来，后来一直想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他在睡觉的时候就梦到有一只蛇咬了自己的尾巴，
嗯，
所以是一个环。
是，
所以就是做梦有，的确有的时候会协助
会解除他从一般的思考习惯
之中解放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努力的想努力，你想错方向你就卡住，在梦里面因为没有这些拘束，所以会让你能够想到清醒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
嗯嗯。
那另外就是这个是梦的部分，那光是睡眠本身也很重要，因为睡眠本身包括现在在临床心理学里头也有用睡眠的方式来治疗一些跟情绪有关系的一些疾病。
有一篇文章叫在睡眠中修剪，修剪记忆，
是是是，
是不是就是
是是是？对，你讲这个我就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常常都觉得多就是好，但是从大脑来讲多不是好。一个是你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我日常生活的经验这么多，大部分是不需要留下来，所以我在睡眠中修剪。另外一个是比较长时间的来讲，人出生的时候就有所有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神经细胞，可是在成长的人出生之后最开始那几年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减神经细胞，是把你减少，因为我们生的与配备的远远多于我们需要的，那你就会问说干嘛生那么多再来减，因为谁也不知道你这个人会生在哪个环境里，你是讲中文的讲英文的，你是讲俄罗斯话的，你是生在什么环境啊，你是生在大都市，你生在乡下，还是你还是现在还是有游牧民族啊，所以演化的结果就是我们生下来是所有可能要有的我都有，然后随着经验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你现在重
要的，所以我们的学习反而是让我们要是减法的，
要减，
从减法开始。
那减的意思是数量，神经细胞数量变少，数量变少的同时它会长线，所以对于 记忆、注意、大脑来讲，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说经验很重要嘛，好，学习很重要，重要是什么意思？是让它展现出来，我们叫突触。好，就是细胞，神经细胞，对，突出来的突，
突然的突，
对对，
接触的触，
对对对，叫 synapse，
神经突触，
对，那只要有长出这些突触，我们就说你训练思考，包括我们刚刚说训练肌肉，训练干嘛？就是那让那个路稳固，好，所以譬如说你是一个射箭选手，你练习了1000次、10000次，训练干嘛？就是你上场的时候，那一个常常训练很多长出来的路径或是突触，会让你这个工作做得比较好。
嗯，
我常常就讲，就像台北捷运呐、啊，好，我的大脑不要变大。那台北捷运最开始只有一条木栅线嘛，
嗯哼，
你看现在那么多条线，所以你会觉得跟以前比，好像台北的交通便利了。其实土地没有变大，
嗯哼，
可是因为它路径多了，所以我
把突触建立起来。
对，所以大脑就是这样。
可是睡眠跟我们的注意力为什么也会有关系？
因为就是刚你讲到，就是我要修剪，修剪好了之后，就是变成是好像一个机器 reset。
嗯，
像我的手机很烫，我要重新关机，重新开机。我让
你的手机会很烫。
哎呀，我说如果啦，如果啦，啊，它不会爆炸，请放心。但是
拿远一点，
拿远一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譬如说电脑也是偶尔你要重开机。
嗯，
重开机就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它藏在哪，那些不需要。要不重要的讯息让它去掉之后，我才有一个全新的新鲜的、嗯、有就好像睡觉起来精神很好这样子的力量来。
可以讲一下那个机制吗？就是它为什么会跟注意力有关系？
所以
注意力所的需求是哪一些内容？
注意力最简单讲齁，最简单讲就是有限，因为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讲说注意力的本质是要选择、嗯，好，注意力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室有很多灯光啦、啊、有声音，不是所有我都收进来、
嗯、
注意力最关键就是我要注意现在该注意的事情，
嗯，
所以我要有很好的心理的状态，我要睡眠很充足，精神很好的时候，我比较可以注意到该注意的，忽略该忽略的
啊，就是可以做选择。
是，譬如说现在老师上课说期中考的考题是什么，大家要注意听，
嗯，
你马上旁边的事情你会忽略掉，所以注意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该忽略的要忽略。
嗯，
所以你一直说要注意要注意，你要注意什么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刚刚说睡眠修剪为什么跟注意力有关，我怎么知道要注意什么是该注意的事？是我要有足够的背景知识。
嗯，
譬如说我跟学生现在一起去听同一场演讲，都不许抄笔记，我一定记得比他好。为什么？因为我的背景知识比他好，所以我专心听的时候，我抓得到，我能够区分什么是对的、重要的，什么是现在不重要的，那是细节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7月17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访问的是中研大学心理系及心理学研究所的郑谷渊教授。今天探讨的主题，科学人杂志所出版的《博学志》的第二本《窥探心智》。对了，我们这节目反正到了礼拜二都要置入啊。窥探心智的下一本叫窥探心理。
心理
啊，这个月出版是吧？
应该是。
仍然是您写导读吗？
对，不知道为什么。
嗯，好，我们记得窥探大脑、窥探心智、窥探心理。三本系列啊，也都是从科学人原先这过去这多年来发表的文章所集结并且编辑整理出版的书。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在这一本窥探心智里面也提到了创造力的演化，也提到了人跟兽的差别，人跟动物的差别。我们先谈谈人跟动物的差别好吗？
人跟动物其实在蛮多方面，就最开始的时候人就是算是动物的一种。 那在我们谈心理学或是谈认知神经科学感到有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那现在有什么差别、
嗯、
那另外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对，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接受，如果你用达尔文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任何改变在演化的过程中，任何改变都是意外。
嗯，
好，比如说人有一天突然站起来这件事情是意外的。但是这个意外不管是结构上或是功能上的改变，这个意外如果好处多于坏处就会留下来。
嗯哼，
所以人跟兽的差别以现在来讲最主要，有如果讲一个最简单，就是有语言。所有动物里只有人类有语言。
嗯哼，
因为过去也研究过很多就是语言跟智力的关系，是不是人比较聪明，所以人最聪明，所以只有人类有语言。结果不是这样，因为海豚也很聪明、
嗯
哦、那个鲸也很聪明，甚至黑猩猩也很聪明、
嗯、
那所以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就不讲的详细，但是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一开始的源头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可是由于种种的意外，现在人有了语言啊，有了语言最大的差别跟其他动物就是说，语言可以记录不是现在的事情。
嗯，
好，你说黑猩猩很聪明，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黑猩猩可以告诉他的小孩昨天发生的事，十年前发生的事。那因为有了语言，所以使得人类的社会变大，所以人类的社会的那个，就你说像台湾2300万人嘛，
好、
是我们可以这么大是一个团体，动物没有办法这么大，因为语言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包括跨时间，包括跨空间，可以记录多很多。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大脑就演化出来很多其他动物没有的功能，包括我们会待会会讲到这个创造力的问题、
嗯哦、
就是
记忆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跟语言有，就是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对，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不知道，以前我们在讲
不知道、啊、
对，我们在讲大脑就鸡生蛋蛋生鸡、
嗯、
哪个，所以我们以前在讲语言跟大脑的演化，我们说是一个双螺旋，就是不知道是人跟别的动物比是大脑先不同了呢，这个是因呢，所以我们有语言，然后有创造力，有
什么还是有了语言使得我们的大脑，
不知道不知道、嗯、但是知道的是它是一个双螺旋，就是我们有了语言之后让我们的大脑变复杂了、
嗯、
像你现在讲到记忆、
嗯哦、
我可以说啊，我记得上次我跟爸爸跟你见面、
嗯、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可以很不费力就从脑子就把这个抽出来、
嗯、
动物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它有沟通能力，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少少的使用工具创造的能力，但是可以做梦、
嗯哦、
猫跟狗可以做梦的、嗯、但是不太知道它有没有可以记得，就它的记忆可以记多久、
嗯、
这个是目前来讲跟人类
还有是不是会随时提取、
会随时提取，
对，因为也许我可以记，
对，
猫狗可能记一天，但是它不能提取三天以前，
而且它们的创造力跟人类不一样，是动物的创造力往往是为了解决一个很具体的生存上的需求
啊、
譬如说这个果实，上次我有看过一个影片很硬，所以老鹰那个猴子就要学怎么用不同形状的石头来扎这个野果啊、椰子的果实。
嗯，
它是一个具体的工作。那人类的创造力当然远远超过这个。
嗯，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很棒的广告，我们会觉得、啊、好妙哦，
嗯，
好喜欢哦。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听一首歌，一个很漂亮的话，这都是创造力。那创造力的定义就是。有两个，好，只有两个定义，一个就是他新的，你有想到别人没想到、嗯、另外一个是他行得通、嗯、我说、欸、有没有人想到用手走路啊，对，没有人想到，可是他这个结果没道理没意义，所以行不通、
嗯、
所以就是一定要新而且 workable 行得通、嗯、那在人类跟别的动物不一样，这个行得通啊不见得有立即的食物上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人类的创，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所有的艺术很多它不是立即的，就是你看了一个很漂亮的画，它并不会让你的
没有实用功能。
短期没有使用功能、嗯、对，所以之前很久以前我有看过一本书，就影响人类世界最重要的100个人，他就没有把艺术家放在很前面、
嗯、
因为他就说对莫扎特很厉害，可是他没有立即对我的帮助、
嗯、
宗教有， 所以他把穆罕默德甚至孔子都放很前面，可是艺术家他就放很后面。
是，
对。但是这是一个看你的 scale， 就说你是看多久。那如果你看整个人类，你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创造力，这个通常我们都会讲从法国那个壁画开始，从那个壁画开始。好，那我
人类最古老的
对
古洞穴里的壁画，
对，那有什么重要？那个重要就是我们可以，他可以利用原来的石头的形状画出3D 立体的这个图。
是，
所以当你在讲啊、哦、蒙娜丽莎是一个立体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这个东西。
哎，那我就顺便想要谈到另外一篇文章，就是大脑怎么听音乐这些，这也是这本
是
窥探心自己的一篇文章嘛。
是是，听音乐也是有趣，因为我们通常在讲大脑分左右，就是好，哎，先讲清楚一点。常常我们在市面上都有说，可不可以训练左脑右脑？不能。就是左脑右脑有分工，可是因为左脑右脑中间是有密集的、很紧密的连结的，所以像我们上课就会说，简单讲啊，左脑右脑功能有区别，这没有错。可是不表示你可以吃某一种补品、上某一种课，专门
来只补左边。
对对对对，只补左边或者只开发右边。那回到你刚刚说这个音乐，音乐是旋律，所以如果说是它是美感，它是情绪，所以如果说单纯像我们这种外行人，主要是右脑听到啊，就听音乐主要是右脑在作用，然后引起我的情绪的感受等等。但是你如果是音乐的专家，它是有结构的，所以音乐的专家听是两脑都用，尤其是左脑。那这个就有趣的点就是说，同一个现象我可以在里头看到不同的层次。你是一个门外，所以我们就说外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任何一个专家，任何一个行业的专家，比如说你是文学的专家，你看文章，你跟我们就是一般看故事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越钻到某一个行业里面，你的整个大脑就要用的更多，你就会看到里头别人看不到的各种有趣的结构的。
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审美，我们假设说你刚才讲的文学艺术审美，审美它的生物基础，
是是是
是。那我们还有一分钟，你再解释一下这个生物基础的大要是什么？
生物通，不过这个哈、哦，这个是这篇文章讲，但是我还是要讲，有的这个是一个说法，不是一个定论，就是那如果说生物的基础，就是说这个自然界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结构的东西，所以我的大脑发展出来，我能够在其中看到这个 pattern， 看到这个美的东西，其实。讲到底是对我的生存是有帮助的。譬如说我是一只猴子，我要去摘果实。譬如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一般的人，要赶快。所以就是这个会对我们的讲结论就是整体来讲。
我是阮慕驊。